欢迎收听极客网游戏播客节目《加丢 Story》。
哟，
我是四十二，
我是姓，
我是 Jerry。
哎，我们开场
Story 节目人物啊，
开场是这个精英牛头人酋长 Power of the Horde。哎呦，
跟魔兽世界、魔兽争霸三关系非常
带回了
魔兽 Story 节目，竟然是、嗯、
对，是一个魔兽。
好家伙，这也能贴上啊！
对不起啊，
太好了。
很多人就一听就知道了啊，我们这期就是聊暴雪。
对、
嗯嗯，确实这个
还敢聊暴雪，
狠狠蹭
反天了你。
嗯，其实我个人一直想做一个这个关于游戏美术人相关的新节目。嗯，
是。
而且琢磨来琢磨去，还是觉得想从这个大家最熟悉的、啊、
开始，
开始讲起，从暴雪开始讲起。
嗯，
而且过去这几年这家公司。这个简直就是
戏很多，
游戏行业的新闻制造者是吧？
是
嗯、
无论是仲青老师还是龙马，都奉献了非常精彩的这个《动视暴雪》的系列节目。嗯
嗯，
但是我在真正查完资料之后，觉得就这家公司关于它美术的故事，其实也是
更值得一说，
相当的精彩。
嗯、
哎，
所以而且对于我而言吧，啊，它可能暴雪的美术对于我的影响其实挺大的，因为它正好是我。开始痴迷
学习
对游戏，而且我
学习美术的
学习美术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本。
嗯，
哎，所以我想先问问你们两位，就是在你们眼中看来，就暴雪的美术是你们怎么看？或者说，你一提到暴雪美术，你先想到的是哪个作品或者哪个场景吧？
您先说呗，要不
我哪敢啊？
你那你怎么不敢、啊？
但是我是觉得暴雪的美术，在我看来是暴雪的那个游戏一个很大的体验上的特点，重要部分就是暴雪的游戏很多都。玩的舒服，
嗯，
就是在我们讨论暴雪的很多游戏做的好还是坏，什么之前，我对暴雪游戏的第一感觉是舒适，
嗯，
就是暴雪的游戏是一个舒适圈。说实话，我以前作为一个狂热的暴雪爱好者，走出这个舒适圈的过程就堪称非常痛苦，
哦，
就是我觉得暴雪的游戏的从交互到表达上有一个非常圆融的那个体验，
哎，对，
在视觉表达上。就是暴雪美术，我后来想想，就是最大的特点。
嗯，
哦，
啊，就是那个特舒服那个劲儿。
你看我就不行。
嗯，
哎，暴雪，因为可能我觉得是这个，也是因为可能接触过暴雪早期的游戏。
嗯，
是给我留下第一印象的是《Diablo 一》。
嗯，
啊，那比较早。
我也是。
然后同时后来又玩到了《Diablo 二》，然后包括《星际争霸》等等。那个是在我印象当中，是我在最早接触游戏的时候。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几款游戏，第一是它都是2000年之前的游戏，
没错。
然后第二就是当时正好是就是可能 PC 电脑无论在网吧里还是在家庭里面普及的那个年代，
嗯，
所以谁的电脑里都会有基本上暴雪的这些游戏，
是
对吧？然后更不用说在99年的时候 ，Diablo 二吧，是99年还是2000年？2000年的时候，千禧年好像，
千禧年之后毁灭之王嘛。
对，然后出了这些游戏，其实那个时候暴雪在我眼里它是一个非常 core 的，你知道吗？就是那种特他妈硬核的那种游戏，同时它又硬核它又主流，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暴雪这游戏那简直就是我少年之心内的这种，就是它是我当时那种偶像，就是、
哦、
就你知道每个少年 teenager 的心里都喜欢那种可能成人一点的血腥一点、
哦、
朋克一点这种东西、
哦
嗯，
他当时就正好符合我那个时候对这个游戏的一种期待，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我其实到现在以来啊，就是我是非常不喜欢咱们今天要讲的这段故事的这个
哦，
可能这就这一套美术的、
嗯
嗯
啊。你说这个感受，我是在感觉舒服之后
哦，
然后因为我最开始接触的暴雪游戏是《地狱火》一、
嗯、
那个
嗯，
就是我是先觉得它圆融。就是好感知，
嗯，
然后下一个阶段，比如说北豹是那个黑暗灵力的，然后那个星际一当时也是那个，就很粗粝的那个风格，
嗯，
但是就是在那之前是舒服，
嗯，
就是在我记忆当中，就是星际争霸的那个很暗的、很粗糙的那个美术，也比别的科幻的 RTS 舒服，
嗯、
就是就这个感觉是。
那我跟你完全不一样，
哦，
我是在魔兽世界的时候。因为那个算是我刚才说那一批游戏之后的暴雪的六一个巅峰吧，
对，
应该差不多是这个阶段，那几年中间的一个大的变化。
嗯，
我就非常不能接受它的新的美术的这个风格的转化。
哦，
一直到甚至后来的
炉石了也那不行，
到炉石到守望先锋，
他不那么叛逆了，是不是？
就他不再是我心目当中那个偶像了，你知道吗？就他给我感觉
长大了，
我操，你俩怎么走迪士尼这路子了、嗯、啊？就是你怎么变成主流的这种？我操，太商业吧，哥，干嘛呢？就从那之后，为什么我魔兽世界我都玩不下去的原因，并不是这东西不好，是我它不是我心中热爱的那个暴雪给我带来的那个反叛而那什么的那种气质，
它有点像摇滚乐的气质的那种感觉。
它以前给我是这感觉，后续带来给我感觉就是它变成流行了，大流行，就你。你知道吗、
嗯、
就是这个让我在因为那个时代是我游戏启蒙的阶段，
嗯，
然后反而在魔兽世界之后我接触游戏多了之后我觉得这游戏没意思了、
哦、
就是它不能吸引我了，所以我对后续可能因为九零后的人应该可能更多的接触的是这个年代的暴雪的游戏、
嗯、魔兽争霸三，然后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对魔兽三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逐步的就是他们觉得喜爱的暴雪我觉得在他们的心中是有原始的地位和像我之前北暴之前那个时代给我的感觉是一样的一个感受，但是在我心中的暴雪并不是那个样子的。
那
所以我也想听听你今天讲的这个。
哎，那我觉得今天这故事正好能把这两边都串起来，
是
就是为什么在我眼中暴雪是一个一方面特别叛逆，然后但是一方面又非常主流它的美术，
对，特商业，
对，然后以及为什么以前这个暴雪手持三把剑，
嗯，
这个暗黑、魔兽、星际的时候，
嗯，
我。甚至会觉得他们这个之中有种共性，
是
啊、
嗯，
但是今天这个面目，这个美术，就是我说他有个面目的话，这个越来越面目模糊了。这件事儿是怎么发生的？
是
OK，
哎，嗯，其实我们就可以从今天这故事开始谈起了。
可以，
咱们从哪说呢？其实从很近的事儿啊，2017年年底，
嗯，
暴雪的高级美术总监山姆怀斯在推特上发布了一篇推文，
哎、
我们从这篇推文说起。
可以。
推文的内容啊，是从雷鸣中来，向沉寂中而去，是时候向风暴之子网站说再见了。这周呢，也将是风暴之子成立的13周年。
嗯，
所以当大家最后一次来到风暴殿堂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唱一首生日快乐歌吧。
好、
嗯，
啊，内容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解散
告别、
嗯，
对，
告别。
这条推文基本上就是宣告了风暴之子网站的终结。
嗯。
然后在当时就激起了非常多人的讨论，
是啊，
有的人很唏嘘，有的人很懊恼。
嗯、
然后我也去了这篇推文底下看了，
嗯，
确实有很多人也很懵逼，
嗯、
然后问说这个风暴之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
嗯、
啊，为什么我刚刚知道这么个东西，
嗯、东西就解散了，
它就要消失了啊、
嗯？
这个当时我也是很感慨，我说、
嗯、
哦，现在玩家已经
不知道风
暴之子是啥、
哎、
啊？
但你看我这种只关心老暴雪的、嗯，我就对风暴之子这个东西没什么概念，
是我对风暴之子感情非常深，
嗯。
嗯，他简单来说，他是暴雪应该说推出过的最重要的一个美术艺术家团体。长期以来呢，这些艺术家们都在风暴之子这个网站上上传自己的作品，可以说这个团体的历史简直就是暴雪黄金时期美术的一个缩影，纵跨了西蒙喜欢的那个时期的美术，
然后那时候就有
到我熟悉的那个美术之间的这个整个过程，
牛
啊！他也是我们这期节目当之无愧的主角啊。
嗯，
那刚才我提到这位美术总监山姆怀斯，他在做了这个告别之后，今天这个风暴之子的网站已经停止运营了。
嗯，
但是有大量的人呢，就是用各种方式留存下来这个网站的这个镜像版。
哦，观战了是吧？
啊，对，你看了之后，你发现这是一个特别古早的那种部落格，但是那种装潢的非常满的这种部落格。我们点开这个网站啊，它有一个风暴大厅页面，这上面会看到9张等待着被你的鼠标点亮的插图。
哦。请大家看集合 APP 的时间轴啊！
哎，对、
嗯，
这个代表了这个团队扩张到最后时期的9位艺术家。
嗯，哦，殿堂级人物，
风暴九子嘛，那个时候。
嗯、哦，
但是今天这期节目啊，咱们肯定是不可能把这九个人都讲挨个讲一遍，会挑出这个咱们对咱们这个叙事里头，
嗯
啊、最重要的中心人物来讲啊。
嗯。
那在我做了这期节目的调研之后，我觉得在暴雪发展的早期，就极大的影响了这个公司美术发展的美术人才。
嗯，
我觉得有3个人。啊，其中一位呢是这个 Matthew Samia，
嗯
啊，他是后来暴雪影视部门的动画导演，
就是暴雪起起落落，审美从来没有掉过的，
就是
他的片子是吧？
用心做电影是吧？
啊，那就是其实就是什么守望后面那些片子，
对，
都是他来做，
从早期到最后，
嗯、
你想暴雪那些高审美的片子，
那 CG 太牛
太牛，
应该说是从这个 暗黑
吧，暗黑
开
始，
暗黑
开
始，
对，
就已经开始有
叫什么了，黑暗流浪者，
啊，我操，我台词都背了下来。
他经历了帮助暴雪跨过了很多这个三维美术三维铜像方面的这个大坎儿，
而且当时是绝对是业界领先，
哦，
太领先，超前了，
那太厉害了，
对，
就翻了好几次三 D 美术的技术，好几次革新，他都在暴雪，
对，
太牛逼了。
然后这个剩下两位啊，一位是我这个刚刚提到的山姆怀斯，然后另一位呢是可能今天关注暴雪的人，这个名头更响亮了的，这个，无人不知的克里斯·梅森，而我这个后面这两位，山姆怀斯和克里斯·梅森，就是《风暴之子》中的前两位，
梅森就是这两年，
梅森是做什么的呀？
这个
艺术
头啊，
俨然成为了影响一切的。
对，就是这个复仇者联盟的头，就是离开暴雪之后，天天跟暴雪咳的，你来我回的，哇！
对，咱们就从他们两个讲起啊，
嗯，
就从他们两个身上，我们能看到《风暴之子》在建立之前，这个暴雪的美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嗯，
就时间到这个1991年，
我操
啊，这是
回溯到了20多年前。
对，这不仅是一个就是没有《风暴之子》的年代，甚至还都没有暴雪。
嗯，
对。
甚至1991年我还没出生呢啊！
我出生那年。
对，然后这个20岁的山姆怀斯，当时是一个剧院的经理，就是他没有细致的说这个是怎么回事，但是听上去他的工作似乎就是这个主管这个放映。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对他来说是一个挺美好的职业，因为他一直喜欢写写画画，而且就对这个潮流文化，
然后这活儿比较闲，
哎，对，
然后可以画一画啥的。
但事后证明啊，就山姆怀斯这可不是一个就是能闲下来的人啊，
是
啊，是一个非常，你看到后面故事发现他是这个《风暴之子》里面的灵魂人物，是这个，是一个像啥呢？我看他的访谈，感觉他像是一个胖版的死侍。
哦，
就是那个瑞恩·雷诺兹啊，
就是精力无限，是那感觉，
对，有点这种感觉，
激情四射。
20岁的山姆·怀斯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么一则广告啊，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呢，这广告上面写的文案可以说是这个行话怎么说，就对其目标人群是吧？
哇塞，太行话了，哥说的有点恶心啊，这种话，我操，震惊了，
直击痛点是吧？
对，有抓手吗？
对，
直接抓住了是吧？
还是你们熟练啊？
颗粒度得小啊。
对，然后写着这个为视频游戏创造艺术。
哎呦，
对，然后就是那种非常干吧，就是没有什么鼓动性，就是直达这个
平铺直叙，就说干这个，
对，这么一个贴片小广告，有点像这个吉屋出租啊这种。
是。
当时山姆怀斯看到这个内心就是非常犯嘀咕，就事后很多年他就说，当时我就觉得这句话一准是一个程序员写的，
是
啊，事实证明就是暴雪开创暴雪的这三位啊，
都是程序员，
确实都是程序员啊，但是这是谁写的这事儿我到现在也没查出来，然后呢等他再看这个广告后面，这个不有这公司的署名吗，就说哎什么玩意儿，对吧，公司上面赫然写了几个大字，归于神经剑，啊，也是一个老梗啊。
嗯，大家可以复盘一下这个重青的那个节目里提到过这个。
对，因为这个名字当时给他们闹了很多笑话。
嗯，
咱们现在很难知道山姆怀斯当时是怎么理解的这个名字啊。确实，就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胡逼的艺术家。
嗯，
我猜测啊，他可能某些方面会想，我靠，这名字太带劲了，
太牛逼了，
对，
太酷了，
能起这种名儿，我必须得去一下。
对，就为什么呢？因为在后面这个对于他的访谈中，他一遍一遍的重复这件事儿，说你知道我来这公司的时候，这公司叫啥吗？
啊，这名儿太逗了，我必须来一下。
对，
行吧，
太带劲了，我必须得去看看。就总之，这个他就告别了自己这个有点无聊、有点安稳的工作，然后带着自己可能在放映电影的时候没事干画的这些稿件，这些他家里人其实都不是很理解的东西，
嗯，
就来到了这个归于神经剑，
嗯，当时还那个暴雪还在那儿坐赛车呢，
嗯，
就是那个时候。
然后后面的故事就是像四十二说的，就山姆怀斯顺利的成为这个暴雪这家公司最早的美术，当时暴雪就在做一个这个赛车的游戏，然后他们想翻新这个，某种程度上说重置了一下这个游戏，就摇滚赛车，然后这个山姆怀斯一到公司就接手了这个项目。到后来的这个失落的维京人，最后一路到魔兽争霸三，魔兽世界，山姆怀斯几乎参与到了暴雪早期所有产品的这个美术风格的构建中。他的主要的风格呢，他自己喜欢把它提炼为，就是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制作这个巨型的肩甲，
哦，是他呀，就是他呀，
对，
我
以及这个肩甲上为什么会有那么鲜艳的颜色，
哦，
这个是完全解释了
星际魔兽，
对，
都是
等到魔兽世界那个肩甲已经大到就是有几个版本
比脑袋大多了，
那个肩甲能够把头完整的塞进去。
现在有很多笑话，因为那个我记得
魔兽一的时候就是了吧，
对，但是就是魔兽世界的时候真的它里面那个60级早期猎人有个甲特别高，然后导致那个 当时那个兽人脖子是前倾的、
哦、
然后那兽人穿着甲就看起来像是一个刑天、
哦、看不见那
头、
嗯、
我们经常吐槽这个魔兽早期的一些装甲设计、
嗯、
就基本上说这个人是不能做平举动作的、
嗯、
因为这个肩甲会把他头挤爆、
嗯、
就是这样的设计啊，其实全都出自他的笔下，而且魔兽争霸三、
嗯、
整个大量的兵种的 icon 都 都是他制作的，
嗯
啊，从这
个、哦那
个、
特漂亮，
对，从这个山岭巨人到这个德鲁伊到疾风剑圣，这些 icon 都是出自他的笔下。
哇！
然后在星际争霸中，星际争霸一人族、虫族、神族三族的标志都是山姆怀斯绘制，啊，也是非常、
哦、
非常经典的一个，就设计激情爆表的一个。
就他这十多年、二十年始终在一线去做这些。
对。
真正的创作是吧？
对，一路就是做到《魔兽争霸三》，
真强啊！
嗯，全都是他设计的。然后，即使在今天，其实我们也觉得很多东西都不会过时。
嗯
啊，包括这个他在《魔兽争霸》里面做的这个 icon，
对啊，
是不是也沿用了 DOTA 的这个里面？
是的，
他那个当时的技能都是共享的，是这些东西放在今天，觉得他身上有一种特别难能可贵的风格。
是
的。
这种特别妙的那种夸张话，说
不来的，对，哎，对，就是这个特别妙的开场夸张话。然后我又找到一个关于他的访谈啊，
嗯，
不是访谈，应该算是简介吧。你听不出来这是一个好话还是坏话，但是确实完整的概括他的风格。他们把这个山姆怀斯的风格概括为一种引人注目的低俗的感性。
哦，
嗯，
挺好，
两头说那种感觉。
对，但他同时又表示这样一种风格，这样一种后天习得的品味。却非常成功的同时避开了西方审美和东方审美上的两极分化的部分，
哦，
哎，同时吸引到整个世界的注目。
哦，他是那个公约数的那种，
哎，
正好踩在上面。
对，那他自己
低俗什么玩意儿？
低俗的感性，
啊，对，
哦，哎呦，
一种引人注
高级的形容，
啊，
一种引人注目
的
低俗的
感
性。
我操，
这
一般词，这词藻，
哎，
是他自己说的？
不是，是一个这个对他的访谈里面前期提到这个人的时候这样形容的。那他怎么自己概括这个美术风格？
就是低俗。
他把这个自己主导下的暴雪的这种美术风格，哎，他把它概括为就是跳棋的棋子。
我操！
哎呦呵，
哎，他就说
这小棋子，
你看这个棋子基本上都是以这个最简单的三角形、圆形或者这种鲜明的纯色构成的。
哦。
但是呢，它却起到在棋盘上特别明确的指示的作用。
嗯。
啊。所以他说，就我的设计追求是什么？就是在一个物体体量很小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引起玩家的注意，
嗯，放到现在就是非常先进的那种 UI 或者 U 叉交互理念，
它有点图形的感觉，
嗯，就是超高效果的归纳的这种，
哎，对，
能力。
它就是说设计一个棋子的时候，人们总会把它向这个三角、方块、圆形的方向去归纳一样，
嗯，
就我们在设计一个角色的时候，也把这些最基础的元素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
哦，
其实这方面我觉得最具代表性的是啥呢？是星际，
嗯，
是，
就是星际里面。就是人族的那些机甲、那些装备、
单位
对它都是规整的矩形或者是直线构成。
嗯，
嗯
对，然后
整
对
那个东西
没错。然后那个神族现在叫灵族是吧？
灵族
对
对，
它的那个设计全是曲线、圆、半圆，
是，
嗯，
广泛的在那里面使用。然后到这个虫族，就我之前也说过，它就是那种完全那种生物质的那种自然结构。
是，
所以总结起来，它试图让这个肩甲、盔甲呀。在身上形成这种过分夸张的比例，就全部都是因为他这套设计的对，
哦，
设计的理念导出的，
就是归纳
对，
嗯，
就是强的图形化，
嗯，
然后鲜艳的色彩，最后呢在这些角色设计中呢加入一点点幽默的元素，
嗯，
就我们今天去看从这个失落的维京人到魔兽争霸啊，
是
全是体现了他的这种
幽默感，
是
设计理念
那种特别容易识别的夸张，
对。
特别妙，
而且它是随着这个，我觉得是电脑的图形语言，
嗯，
就是可以越来越细，它去做这些研究的部分越来越细的。
嗯，
确实，
嗯，
比方说这个星际一的时候，这种是很整体的，
对，
嗯，就人族它就是硬，
嗯，
那个正方形
是
矩形，
是的。
然后等到魔兽里，它就变了，
对，
就是它体验变成什么呢？它是人族。是这个被打磨过的光滑的表面，
嗯，
对。
然后兽族它强化是那个四棱锥的那个柱，
是的，
哪儿哪儿都是，从他们的兵营，
对，
就是那个插出来的牙，
嗯，
就是它是让一个东西破开一个特别完整的表面，
是的。
然后到那个暗夜，
嗯，
暗夜就是那种特别片儿，
嗯
啊，薄片儿那些东西，所以它最后还是把它归纳成了各种特别。
就不论技术怎么发展，他那套理论其实是可以，
就是他表达特别集中，
一直去传递下去的。
对，他的 程度有区别、
嗯、
但是最后还是要把它归纳成最简单的那种元素。
嗯
嗯、
啊、突然能理解为什么就是后面有很多这种所谓的带 RTS RPG 要素的 RTS 作品，甚至也是奇幻的作品、
嗯、
在识别上确实是不如魔兽争霸。
是
听起来很理性。
对、
嗯、
非常理性了、啊、就是结果非常清晰。
而且有些配色其实咱们现在看有点怪的，为什么兽人一个纯绿的种族，
嗯，
他们最常用的颜色是红色。
是，对对
啊，这都是他的那个理念，对他的理念出发的结果。
想想同年代什么横扫千军之类的，在这方面做的、
嗯、都比较差，
就太差了。
就是记忆当中很多 RTS 都是乌突突的，可能西木的好一些。
嗯，西木的好一些，
西木的面就是识别
颜色识别和那都还行，
但是其他别的像什么地面控制啥的，
嗯，
乌漆麻黑的感觉。
对，就是这么一个，就是基本上影响了暴雪美术灵魂的一个人。
嗯
嗯，而山姆在这个暴雪工作第二年的时候，公司又来了另一位美术创作者啊，就是也是我们前文提到的克里斯梅森。
嗯，大酋长。
哎，等到这个克里斯梅森来这家公司的时候，就公司就已经改名叫 Chaos 了。
嗯
嗯，他来暴雪的原因也特别神奇，他来暴雪之前是玩摇滚乐的。
嗯，
然后就是做那种地下的有点像平面设计的工作、
啊、暴雪的摇滚 DNA 就这么来了。
嗯，对啊，后续的这个摇滚 DNA 又发扬壮大了。
是，
他来的时候就压根儿没明白这公司是干什么的、
嗯、
他也完全不是这个行当的人。
那为什么来呀？
就是他一个朋友推荐说这公司挺适合你、
哦、
他将信将疑就来了。而且他来的时候以为这是一个他要在这做平面设计、哦、啊、
嗯。
然后他来的时候，
牛逼公司的早期都有时候是非常胡逼的。
对、
嗯、
非常非常胡逼。他来的时候呢，正好就赶上暴雪在做那个正义联盟的游戏。
嗯
嗯，
咱们之前的节目里也说过，
对对对，
当时跟北方暴雪做重了。
对，
是
正好赶上他们做这游戏。而梅森自己是一个重度美漫迷。
对、
嗯、
啊，就是当时他的说法就是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是我已经决定一定要留在这家公司。呵呵、
哦、
我跟他们说你们可以把我留在这儿、
嗯、
哪怕是拖地也行、
嗯、
然后因为这个然后梅森就留下来了。
哦，他是因为那个作品是吧？
嗯，他是因为那正义联盟的格斗游戏。
嗯， 嗯，
然后梅森的风格是那种特别强烈的人物曲线。
嗯
啊，就画的人其实
范儿特足。
对，然后那种愤怒的脸啊什么
啊，就是那个魔兽三的读盘页面的时候有一些线稿
啊。对，
就是
有很多是他画的。
画
对，然后他另一个特点就是他大量的其实只使用铅笔和炭笔。
嗯，
就黑白线稿。
嗯，
嗯，然后而且在这个线稿中使用大面积的涂黑。
嗯，
但是他有一个点是我觉得暴雪风暴之子中最好的、
嗯、
就是他的构图特别好、
嗯、
这可能是来自于他这个大量的美漫的阅读的习惯。
我觉得他是因为平面设计出身的
啊，有可能。
嗯，对，
他在很多这个单色稿里面，其实你单看这个渲染的能力啊、
嗯、
就是其实跟其他的暴雪机子比起来其实不那么突出。
嗯，
但是他总会把这些简单的形状就是用一种圆形归纳，
嗯，
或者说用一个中间对开的方式把它放在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构图中。
嗯，
嗯，非常擅长这件事。
牛逼，积累
graphic design 的基础、啊
嗯、
哎，
基本功扎实。
是，
对。
然后有一件事儿挺搞笑的，山姆怀斯他评价梅森说，如果你不让梅森用黑色，就那他简直不会画画了。
嗯、
啊，就当年在这个1996年到1998年的时候，整个行业就痴迷于一件事儿，就是这个三维图像。
哎，
对，
无毒卡的那个
无毒
时代开始了，三 D 的美好未来扑面而来。
对，
谁拦着创作谁那时候。
而且暴雪是这种行业嗅觉非常敏锐、
嗯、
就是当时的大老板 Mac 就要求这个美术部门全力去学习这个 3D 建模和 3D 渲染。
嗯，
就跟我们今天这个游戏公司的老板就要求手底下人得学 AI 其实差不多。
是，
但我刚才也说了，就克里斯梅森是一个90%可能都在进行手绘工作的这么一个人。
嗯，
属于这个没有铅笔炭条不会画画。
嗯，
连 PS 都很少用啊，更别提用这个 3D 软件了。所以他当时就疯了，就每天上班就跟上刑一样。终于在有一天就是忍不了了，在20多年之后的一个暴雪纪录片里面，这个后来影视部门就刚才提到这位总监说，当时他刚到暴雪的时候，就看到隔壁桌的克里斯梅森，就一拍桌子说：“这3D软件什么玩意儿？就爱谁干谁干吧，我不干了啊！”就当时给他吓坏了，他觉得这人明天肯定就
怎么来了，
就不来
了
啊！对，然后结果克里斯梅森明天又心平气和的回来上班。
嗯，
但是自此之后，梅森就再也不用这个3D 系统，然后反而是把自己更多的精力就用在了角色设计和
是的
和编剧的创作上。
对，就是他最近的一个时间段，很多暴雪的粉丝很喜欢这个人物，是因为
出了他手，
不是，就是很喜欢这个人，是因为他从暴雪离职之后，天天因为那个
对
暴雪魔兽世界的故事傻逼，然后就跟那个暴雪的 在职人就干
啊、哦，是吗？
因为他在的时候，很多的剧情创作是他
写
的，
啊、写
非常厉害，
所以就特搞笑这个事儿。
后来逐渐成为这个暴雪这家公司的灵魂人物，
嗯
啊，几乎所有的这个 IP 啊，我们前面说的三把大剑啊，这里面
游戏的气质也是他们塑造
的，是
的，
对、
嗯，
都能看到他们俩做出这个大量的工作。到什么程度呢？就一直有个传言说《星际争霸》中的吉姆雷诺，
嗯，
他的造型就是照着当年早期的克里斯梅森
哦
捏的，对。而这个魔兽中的阿尔萨斯，
嗯，
他的外形呢可能是照着山姆怀斯设计的啊、哎。我去，
山姆怀斯挺胖的呀。
对，我去翻了他们这个当年照片，
嗯、
克里斯梅森那当年摇滚少年青年那真是个大帅逼，你知道吗？
是的，
就是真的是吉姆雷诺本人的样子，
帅疯了。
这老哥哪怕现在就是都是那个外网那个 Chad。
嗯
嗯，就是啊，对，然后年轻的时候又更纤细一点，确实是吉姆雷诺那感觉，
嗯，
棱角更分明一点。但是这个山姆怀斯，朋友们，就是这个说法，我是找了山姆怀斯各个年龄段的照片了。我只能说，这个当时如果真的是按照山姆怀斯来设计，那设计师也是有点粉丝滤镜啊，可能
是胖哥哥吧？
对，可能就是他自己啊，因为山姆怀斯就是有点像邻家小胖那种，对对，让人看着开心的那种人。
请来集合 APP 看时间轴，朋友，嗯
嗯。然后这两个最早期的美术啊，关系当时也是非常好。在《风暴之子》这个页面，还是回到这个页面，他每一位艺术家都有一个专门的自己的大厅，展示他个人的专门的简介。
嗯，
这里面细致到血型啊，然后到这个爱好、兴趣，
哦、
包括他们在奇幻世界中会选择的种族和职业。
嗯，
你能发现两个人都是铁杆的这个漫画迷。
嗯，
然后山姆怀斯呢，更喜欢的是这个野蛮人柯南系列。
嗯。
哦，
然后克里斯梅森呢更喜欢的是这个斯坦里笔下的这些漫威的故事。
嗯，
就两个人呢还都是指环王和龙枪编年史的忠实粉丝，
就是那批美式奇幻的资深的爱好者。
对，
嗯，
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共同点，他们都是 DND 一代的这个忠实粉丝。
哦，
啊，不仅是这个玩家，还是 DM。
嗯，
就山姆怀斯他自己说这个 Warcraft 这个名字，
嗯，
就是他从这个 DND 里面就是叫 Witchcraft、里面改过来造的这么一个名字、
牛逼了，真是。
所以他们对于这个 D&D 的那种喜爱，其实某种程度说也从侧面说明了他们为什么后来对于暴雪游戏的那个影响就是远远超出一个美术的那个工作范畴。
嗯，
真是、
就现在大家评价他们两个说是足以给游戏署名的艺术家。
嗯，
山姆怀斯呢，就我刚才也说了，他这个影响了游戏美术玩法上的一些调性，就是这种、
嗯、
就是你说四十二说的这种就是便利这种顺滑的感觉。
嗯，
然后克里斯梅森呢，他后来就成为了这个魔兽争霸三、魔兽世界相关剧情的主导人。
嗯，
然后在动视暴雪的前世今生里面还有一个克里斯梅森的高光时刻，就是说他临危受命来到北方暴雪、
哎、
哦，帮助北方暴雪在一年之内就搞定了《暗黑破坏神》一代的美术以及整体的剧情规划。
嗯，
水平真是
一个非常全能的人才。
是的，
嗯，简单说说这个时期的暴雪吧。
嗯，
那在他们身上，就是这两个美术人身上能看到这个阶段暴雪的某一种特点，就他旗下这些艺术家们，他们能量特别溢出。
嗯，
就暴雪作为主体，他其实也不太控制这些艺术家的这个发散，就
是
甚至他这个鼓励艺术家干预各个环节。就是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就是暴雪被这个捧上神坛捧得最厉害的时候，就吹得最牛的一种说法，说暴雪是一家艺术家主导的游戏公司。
嗯，
就这个词儿放在今天听，暴雪是一家艺术家主导的游戏公司，
早、就不是了，
就简直就离谱。
对
啊，但是对，
但我记得那个时候是这样的。
对，
但我那时候感觉也是这样，暴雪应该就是这样。
嗯，艺术家和
长大
摇滚乐手
对
组成的公司。
跟现在的暴雪好像哎
完全不一，
没什么关系。
那时候的暴雪啊，你说哎这话好像当时也不能说完全错。
嗯
嗯，还挺对的，
相当对。就包括刚才说这个 Sam 他对这个设计中实现了一个最大公约数。
嗯，
就好像现在暴雪很多美术表达没有了灵性之后，他还是那个最稳的，
嗯，
那个去中间的，但是他没有当年的那个，
对，他有那个劲儿、
那个、激情和理解。
我可以想一个类比，就是、
嗯
你大家看 Remedy 其实还是就是由艺术家组成的，
是这还会耍、啊、
对，就还是我们当时讲过 Remedy 的这个故事，还是那种艺术家气质做的东西。对，但暴雪早已不是这个，
是这样
的。对、
很逗这个事。
就山姆怀斯在他自己的游戏里面可以放肆到什么程度、啊、
嗯，
山姆怀斯是一个熊猫迷。
嗯，
然 然后所以他就到处、
哦、所以有熊猫人，
对，所以他到处就是画那些就是熊猫的东西、
嗯、
然后他就做了整整就是没有人拜托他干这个事儿啊，他做了整整一套的熊猫人的设计，然后就直接递到上面去了，
直接用了
啊，说能不能做一个熊猫人的种族、然后但是因为熊猫人这个当时的设计跟整个魔兽争霸三和冰封王座
有点太不搭了，
有点太搭不上了，然后就被否了，然后上面和他这闲七杂八的东西就接着传、就传成他们当年一个愚人节的广告，
对，
然后这愚人节里甚至还做了这个新的种族的一些天赋和机制，
是的、
然后放到这个粉丝群体里，粉丝就炸了，然后山姆就说，哎，你看挺牛逼的，你看你不让我做，你看
以前暴雪每年的愚人节的点都太狠了、每年都特那个特有意思，
对，
而且有很多后来
做测试呢、
后来都呼应上了，
是，
嗯、这真是。
他说你看你不让我做，人家挺喜欢的呀。
嗯、
是、
过了多少年之后，就熊猫人也正式成为了魔兽世界中的一个可选种族，
遥远东方了。
是的，
就是这是山姆怀斯的这个虎逼事儿。但克里斯梅森同样也是，就是不玩三 D， 就直接转
就写脚本，
写剧本、
嗯、
啊，推故事。在他身上这个事儿也很神奇，就是我现在
公司也真让，
对，回忆起来就感觉就是老板刚说完就是咱们这个技术基点朋友们啊、
嗯、
然后下午他说啊、谁爱干谁干老子不干啊、
嗯、
就这种人，然后公司也这么管他啊、
太好了。
而且特别幸运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翻回来看，就是无论是克里斯梅森个人、还是当时的暴雪，他们想走那条路都在这个公司里走成了。
嗯，
是的，
就是暴雪的想推的这个三 D 影像这条路线，
嗯，
它简直就是那几年游戏行业最出跳的，
是。
然后克里斯梅森呢，这个直接跳完之后，真的成了一代这个掌控大量剧本的，
而且是
主理人，
老玩家心心念念那个阶段的《魔兽世界》的故事，
对，
也是他
嗯
做出来的。
对，然后而且在这个玩家群体，刚才四十二也说了，他简直就是。部落大酋长萨尔的这个化身，
是的、
他也是游戏里面萨尔的配音、而且萨尔的大量的相关的剧情其实都是出自他的笔下，所以玩家就简直就把他当成这个现实中萨尔的某种形象，
是我们大酋长，
对，
这种
的投放那种感觉。所以你看就当时暴雪特别幸运的是，就是不是每家公司都能把那个风口给
是的
给把住的、而且不是就是像克里斯梅森这种说我说干一个别的事儿，然后最后我还真的把它干成，然后最后还能反哺到这家公司，就这样的事儿真的是非常少见的。我们去看就觉得暴雪当年真的是有点太幸运了、真的有点太幸运，
天时地利人和嘛，
是这样。
而且从美术上来讲，就还有一个更幸运的点，就是在山姆怀斯和克里斯梅森在暴雪大展拳脚的时候，就是恰恰是电子游戏对于这个传统美术媒介最比较没有依赖的一个时间点。
没有依赖的时间。
对
对，就是因为无论是山姆怀斯还是梅森，他们都不是这个科班出来的
美
术生、
哦、
美
术生，
对、
他们因为喜欢，
对，就是在概念早期，就是在他们创造力溢出的这种同时啊，你去看当时的图纸会发现他们那个完成度简直低得可怕。就山姆怀斯的图纸上就常常有着那种特别夸张的这个面部角色的那个变形、
是，
而且还有一种诡异的那种恶趣味，就有点像是这种粉丝作品的那种东西。而梅森的那个草稿里面我刚才说了，就是大面积的都是黑的，
是
啊，大面积都是那种特别纯的黑白关系。就这些图纸如果放在今天的游戏生产里，就是简直就是没有办法交付的那种程度，
没法用啊。
对，
到下一个环节，
对，在那个下一个环节承接不了。但在那个时代，你这个图纸和你在图形上展示出来那个样貌之间，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再发挥的空间。
哎，是的，就回忆一下过去的时候，那个我们喜欢收集原画，很多时候也是因为那个游戏的原画和游戏实现
是两个东西，
两个东西，
对。
对，
而且那些他下面这个下一级的工作者还乐意见得说这种、我还有更多的发挥空间了，
对，
他更爱再一次扩充自己的表达力，而且他们那种就是那种非常浓烈的气质，在这种更小的更看不清楚很像素化的东西上，哎，反而他们的表达力是够的，
对，
所以说这个在这样一个就是屏幕中的图像和我们现实中接触的就是书本中的图像就是存在这种巨大鸿沟的时候，就他们俩的这个风格就最后让这个落地的角色更有辨识度了。
是的，
但是呢就也提一点这个阶段暴雪在美术上的这个捉襟见肘的部分了、就是你看啊，咱们这个游戏制作的过程中需要的具体的美术资源，那确实是当时这个图形上啊、可以简陋一点， 但是具体到这个游戏的宣发上，
你不能拿那个图去宣，
对，这就不能糊弄事儿了，对吧？你不能拿一个黑白铅笔稿，
是。
而且当时你看，我印象中这个大量的，比方说《最终幻想四》，
嗯，
那封面
是
那是什么程度的东西啊？里面也是像素小人，但人家那个封面是什么样子？
所以就人不够呗。
对，那这个制作精美的插图啊，想让他们在这个市场中站稳脚跟。那暴雪这部分的物料其实也不差呀，
嗯，
对啊，
哎，那他们是从哪儿来的呢？咱们公司有本《暴雪的艺术》，这本书一个很厚的一个大本啊，就是你翻看这本书会发现，暴雪大量早期的这些美术宣传作品、美术宣传需求啊，主要是依靠这个外包，以及抱大腿，
嗯，
就你看那个《暴雪的艺术》的时候，你会发现，
谁都弄过，
对，就山姆怀斯他自己完成这些工作可能有点困难，
嗯，
但是吧，他审美特别好。包括他对这个 DND 的喜爱，对于这个流行文化的关注，他特别知道就是能去哪个领域找这个最出彩的艺术大佬，
嗯，
眼界
做这些东西，
嗯，
就比方说《暗黑破坏神二》，当时呢，这个《暗黑二》宣发的时候有一张特别出圈的插图，
这张图，巨喜欢，我当时，
对，这张插图里面就这个迪亚波罗几乎将这个冒险小队就是逼入绝境，然后远方这个能正在。杀入战场的圣骑士显得这个气定神闲的样子，
是
国内好多那个杂志当时用的这样的，我印象特深。
这张图为什么好呢？
这谁谁画的？
这张图的作者是当时这个领域最出彩的 Gis Parkinson，
嗯，
他是 DND 龙与地下城最头部的画师，
你看看，
嗯，
还是点这老手，
对，
然后都找得着着，
是，然后当时这个被遗忘
构图绝了，这
是，
是
啊，
嗯，
有种古典。古典画
对中间
就那个舞台的那种氛围，
像是有种就是歌剧的那种感觉，
对，是的，
对。
当年这个基斯帕金森他负责了大量的这个被遗忘的国度啊，
嗯，
就是龙枪啊，
嗯，
相关的这个美术宣传
图
啊，那有可能我看过他画的那个崔斯特，
对，有可能属于找到了这个行业的专人，
嗯。
而这个暗黑二开场的那张图就是一个骷髅的
骷髅
这张图，他们找的谁呢？这张图找的是当时在这个以这个黑暗幻想闻名的这个布罗姆，
嗯，
然后布罗姆呢本人也是应该说是跟每一部的暗黑破坏神从二开始
都合作过、嗯
啊，然后我这个找了这张图呢是布罗姆原画里的那个图，其实跟我们在游戏中看到这个图是不一样的，
嗯，
能看到这两者之间巨大的区别，
嗯。
布罗姆自始终他就是完全是这种外包的关系，所以你看当时是暴雪他全都是用这种方式来解决他的问题的，
联合外部艺术家一起来，
嗯，
对，
添砖加瓦，
然后这对他们来说应该也是当时最值得的一种选择，从性价比上说也是合适的，
嗯，
然后甚至说有些美宣工作是直接由这个母公司插手的，
嗯，
魔兽争霸三的当时的封面是由当时在维旺迪工作的一位画师叫格伦莱恩他绘制的，然后同样也是非常出圈，
哦，
就那个各个种族的脸，
是的，
所以你看这个内部的大量的设计工作，因为他最后等到这个图形呈现出来的时候是有差别的，这些部分交给内部的自己人来完成，然后外部的美宣像刚才西蒙说的一样就依赖这个外包合作方，所以说暴雪就是以这种方式挺到了这个2003年，也一直也没什么问题，
嗯，
但是随着这个时间发展到2003年
盘子越来越大了，
哎，这种工作模式就好像有点这个捉襟见肘了，
嗯。
首先，图形技术本身的升级，就是你在屏幕里看到那个东西，
越来越
像你的，和你现实对和你打印的那个东西之间的精度越来越接近，
嗯，
它会在这个设计的部分需要的东西越来越精细，
嗯，
就完成度的指向要求越来越明确的时候，哎，这好像有点跟不上了，
嗯。
但是这个不是说最致命的问题。就是山姆怀斯和克里斯梅森在这几年他们的本事也一路在提升，这本身不是可能最要命的事儿，最要命的事儿呢是他们接下来要筹划一个史诗级的作品，他们需要这个一个创造一个让人就生活在其中的广袤世界啊，参与到这个世界中每一座主城啊每一块地貌的设计中去，
是的，
那我们当然都知道这个大作就是这个大名鼎鼎的魔兽世界，
改变了游戏世界的一款游戏，
而想要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就无论是山姆怀斯还是克里斯梅森，
嗯，
就是靠他们就是绝对搞不定的，
是的，
所以也就有了今天的风暴之子，
哦，
嗯，
就是他们认为他们开始需要一支队伍，
哦，
嗯，
那为什么要命名这支队伍呢？
哎，
搞得这么的品牌化 呢？
对，
是
那么会的，
中间有很多，
但大家不知道集合设计部其实叫 GCDC
啊，哇，太帅了，你看，
你看，但是，嗯。 没有之子的感觉，
推改个名，
咱也弄一之子，
对对对，什么什么之子、啊，
设计部弄一什么、
啊、
这种什么
响亮点名号，
对对对、
哎。但说的容易啊，就是这个、这些人也不是上哪儿都能找的，
是的，
嗯。山姆·怀斯当时盯上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啊，其实也不是什么全新的领域，就是跟咱们现在一样啊，就是去找同人。
哦，
就如果这个咱们这个聊美术人的节目、啊、就会一直做下去的话，未来会可能讲其他的美术大佬。
嗯，
就大家会发现同人圈啊，就是简直就是一个各路美术大佬崛起的摇篮。
是，做着做着就不是同人，就官方了。
对，
嗯。
山姆·怀斯就在一个这个名为“创造者大厅”的网站上发现了一个特别年轻的艺术家，他绘制了这个《魔兽争霸》中的矮人的这个插图，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然后艺术家的名字也挺搞怪的，就翻译过来叫做“双巡洋舰”。
哦，
然后《星际争霸》里面有一个这个人族的这个终极兵种
——战略巡洋舰，
战略巡洋舰，
所谓的大核舰。
对，然后他叫这个“双巡洋舰”。
哦，
啊，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呢？山姆·怀斯也有点蒙圈啊，就决定先跟这个艺术家在网上先接触一下。他给他们留言说你这作品我太棒了，
太好
了，哎，我要把这个网站转发给我工作中的所有朋友，啊，尤其是你画这个矮人战士啊，矮人，哎，矮人是我最喜欢的种族，仅次于兽人，啊，然后最后还说这哥们儿你保重，请一直摇滚下去
，keep rocking，
对，这我必须得多说一句啊，就山姆怀斯说了很多遍，这是特别胡逼的人啊，但是他身上有一个特别优秀的潜质，就是在风暴之子这个网站上，每个作家每个这个艺术家有他自己的一个座右铭。
哦，
就比方说有些那个艺术家的座右铭是这个 ：People laugh because they don't， they think I'm crazy. I laugh because they don't understand。就是
我笑他人看不出来，是
吧？
对，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出来，这是啊，暴雪唐伯虎。
是，
但是这个山姆怀斯的这座右铭啊，我就不念了。就是搁今天就是能被人冲死，就是翻译过来就是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
这么狠吗？
就是哥们儿才是永恒的
啊，这么牛逼啊！
对，就是暴雪刘备啊，
太好了。
当然这是开玩笑啊，但是作为风暴之子这个精神领袖，山姆怀斯在有些地方就是真的很像刘备，就是他特别没有架子的一个人。后来好多的访谈，就是有很多后来加入暴雪的这工作人员表示，他当时就是带着自己的作品来。找山姆怀斯啊什么的时候，他是带着这种就是去见偶像的心态去看山姆怀斯的，
是
但是等到山姆怀斯来看他们的时候，感觉就是山姆怀斯比他还激动。
哦，
他说：“哎，你就是在那网上发那视频的那个人吗？
啊、
太牛逼了，大哥、
啊！这视频是你剪的呀？啊，完了，你太牛逼，你必须得来我们这儿、
嗯、
啊！就是这么一个人，
嗯、
所以他真的是非常善于就是组建这样一个
团队
的这么一个精神领袖，啊。”然后他就是很快的收到了这个年轻艺术家双巡洋舰的回信，
嗯，
然后这一次呢，就是很吃惊的，就是山姆怀斯自己了。就首先这个叫双巡洋舰的这个艺术家太年轻了，就只有19岁
哦。
然后其次呢，这个双巡洋舰不是一个人，他们是一对双胞胎。
哟
啊，然后哥哥那个米歇尔实际上是这个插画家，
嗯，
然后网站的大部分作品是米歇尔绘制的。但是呢，他的弟弟勒内呢，负责了一些这个上色的工作，以及整个这个创造者大厅这个网页的设计。
哦，这是他们哥俩弄的这个
个人网站。
网站是吧？
对，
嗯。
然后两个人从98年第一次玩《星际争霸》就迷上了暴雪的游戏，所以“双巡洋舰”这个名字也就是这么诞生的。因为他们俩人共用一台电脑，
嗯，
也使用游戏里面使用相同的这个用户名。
哦，
所以他们形容自己是一艘这个人族巨大的主力巡洋舰。但是呢，有2名船长共同驾驶。嗯，当时他们收到这个山姆怀斯的留言，意识到自己的作品能够得到山姆怀斯的肯定的时候，就两个人都兴奋极了。
嗯，
尤其是这个画师米歇尔，可以说是这个欣喜若狂的。
嗯，
然后之后呢，那个年仅十九岁的这个双巡洋舰，就以外包艺术家的身份跟暴雪签订了合同。
嗯，
然后为一款魔兽世界观的跑团完善了世界观。
哦，他们相当于做的更深入。
对，是这个文本的一些相关的插图。
嗯，
这款这个纸上的角色扮演，就是今天的桌面跑团嘛。
嗯，
也就为后来的魔兽世界这个 MMORPG 提供了这个大量的传说以及背景资料。
哦，写了一个底子的世界观。
嗯。
然后在整个期间，就山姆怀斯、克里斯梅森都跟这个双巡洋舰这个组合进行了长期的这种邮件沟通。
嗯，
因为他们两个是在荷兰，
嗯，
所以其实也隔了很大
很
远的距离，从来没有见过面。特别是山姆怀斯就几乎成了他们这种私人艺术总监了，他们经常就对一些稿子，然后指出这个修改意见，而且平常聊的东西也是非常的庞杂，从这个种族的特性习惯啊， 到这个联盟部落生活状态啊，然后到这个各个英雄角色的形象、
啊、讨论的非常深啊。
对，而且没有把他们当成是美术，明白吗？就是感觉他们在一块儿讨论这个世界该怎么建立的这种感觉、
嗯、
用这个勒内后来的说法是，他们跟山姆怀斯之间进行了一场魔兽世界在脑子里的阿尔法测试。
哎
啊，可以说是
最早原型、
啊、对，双线剑就可以说是完全是他们俩的创作伙伴了。
嗯，
也就在这个时候，山姆怀斯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给这个组织定个名字，
建立一个组织。
嗯，将这个暴雪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就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其实这个是他很早的一个构思，但是一直以来呢，因为他对这件事情看得很重，反而就是没有勇气去启动这个事儿。
嗯，
然后双向剑一加入呢，就是一个是首先他们有一个艺术方面的伙伴，
嗯，
另一个有一个这个网站设计的很厉害的人。
哦，
所以一下就想到去推动这件事儿。同时这件事儿很诡异的是，他真的也就得到了当时暴雪高层的同意。
嗯，
认同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们可以在这个网站上贩售他们为暴雪绘制的图。
我操，
嗯，
牛逼
啊！就是要跟特定的这个供销商合作的这种关系，可以贩售艺术家自己的图。但是这些图呢，其实本质上我们今天来看，应该就是暴雪的资产，就是这个划分很难界定啊。
是的，
但是暴雪当时愿意开这个口，
嗯，
是那个时候非常厉害的一个举措。
是的，
所以尽管这个事儿看上去特别不正规，但是就是双旋剑和山姆就一下意识到，哇，这事儿挺大的一个事儿，
嗯，
就开始紧锣密鼓的办这个网站，
嗯，
然后在这个阶段，这个哥哥米歇尔就继续承担了大量的魔兽 DND 的插图工作，
就那个魔兽跑团的插图。
对，然后弟弟勒内呢，就是揽下了这个风暴之子网页设计这个端的工作。然后最终在2003年12月19号，风暴之子的网站就正式上线了。
嗯，
然后山姆怀斯成为了风暴之子的第一人。
嗯，
然后他给这个网站带来了150件作品。
嗯，那就他存货往上传呗。
对，全放下来了。然后一个月后的2004年1月，克里斯梅森呢也带着这个经典的他的这个标志性的黑白图，
嗯，
黑白素描线稿，然后加入了进来，成为了风暴之子的第二人。
这名字是他们什么时候定的？
就不知道这个暴风之子这个名字谁起的
啊？风暴之子这个名字，从我查的资料上来讲，应该是山姆怀斯自己想的。
哦，
嗯，
牛逼！
当年这个网站呢，就是从这个一开始没什么人看。然后到后来很多人关注啊，
嗯，
这个他这个网站就表达出来一种态度，这个态度给风暴之子建立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嗯，
就这种态度像什么呢？像是这个暴雪的艺术家呀，并不只是这个公司的美工。
嗯，
就是你看你在你其实拥有你绘制这些图，你可以把它们贩售，你可以这个有一个东西，一个跟暴雪总公司不同的另一个渠道去展示它们。
嗯，
就是你
自
己的作品，
神奇。
对，
这个是你的作品。
对。他就感觉这个你的作品不是完全服务于暴雪的，
嗯，
就是他是你作为艺术家的那个东西，
你个人跟，
哎，
对，
有这个感觉，帮助这个网站获得了暴雪海量的这个爱好者的喜爱，
嗯，
而且他在艺术家这个圈子里就更受喜欢了，
是
啊，这种气质就在艺术家的圈子里更，
也确实都是顶级的艺术家，
对，更受喜欢。然后正在这个山姆怀斯就迫不及待以这个风暴之子为号，就是号召集更多的极具才华艺术家的时候，天团正在冉冉升起的时候，就一件事情就发生，永远改变了这一伙人，就是一个极大的冲击。我们刚才说2003年这个网站上线，
嗯，
在2004年3月18号，就双巡洋舰中的这个哥哥米歇尔就因为心力衰竭突然去世了。
哦，
嗯，然后去世的时候甚至还不满20岁。
我
他们是19
太年轻了，
19岁结识的。
就剩弟弟了。
对，就这是一个就是简直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件事。 然后米歇尔的死就甚至是一个就是医学上都很难解释的事儿，因为他的弟弟跟他是完全 DNA 上完全一致的人，
嗯，
所以在后来对他的这个各种检查中，这个弟弟都非常的健康，而且他们兄弟俩是当地的这个跆拳道吧，好像是，
嗯，
运动小健将。
哇塞，
一场感冒快速急速的恶化，
嗯，
米歇尔等送到医院的时候就已经是已经太晚了。
哇塞，
嗯， 然后这对于米歇尔家人就是那种影响简直就是永久性的。
嗯，
然后这个弟弟勒内形容自己当时的那个时间就像是凝固在那里一样。
嗯，
这个双旋王剑中的米歇尔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就首先他给我的感觉就像魔兽世界里面的那个安杜因。
哇，
哎呦，
嗯，
哎
呦，
就是一个特别理想特别就是前几个版本的安杜因。
嗯，
一个
光虽有烈焰，
是
对一个特别理想特别青春的人，他自己
特别阳光的那种。
对，他自己形容说他特别喜欢托尔金笔下那种特别极具浪漫色彩的故事，而且他是用托尔金的那种方式形容自己的工作，就是插画家这个工作。他说你看插画家这个单词，就如果我们按托尔金对语言研究一样去研究这个单词
Illustrator，
嗯，他在拉丁语里面可能那个词源应该是照亮的意思。
哦
，illuminate 什么的那个，
对，
其词词
对
开头的那个
是，所以在哇，你还懂这个拉丁语，哇，太厉害！
不是这英文不是也是这个
啊？
嗯，
所以他说啊，就是在他看来，这插画师的功能就是应该是一名这个持光者。
哎呦，
照亮周围的，
对，就像光芒照亮其他人一样，插画师的职能应该是把这个信息带给这些观众。
哇，
这事儿我之前还真琢磨过，我说为什么 Illustrator 要用这个词，这个词头作为这个，我之前真的，因为我不是画插画，我就想过这事儿。
哎呦天，
为什么 AI 要用是吧 Illustrator 呢？
是的。
原来是这样啊！
你看，
哇，
就
是
浪漫，
他的一种浪漫化的解读。
嗯、对，因为你看，
嗯、
你看 Adobe 这些软件
是
，Photoshop， 那操，这词太没劲了。
嗯、
Creative 什么那些，
嗯，
但你就看 Illustrator，、
嗯、
这插画，我操，是吧？他感觉这个词的来源是
特别带劲，
特别有意思。
嗯，对。
那你跟他想到了同样的事儿，
但我没研究他。
他的感觉就是，插画师、
嗯，
归根结底就是用这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去解释某一个概念，
时光之人，
对，然后并最终呢给他的这个受众展示一种全新的愿景，
嗯，
就非常浪漫的一个年轻人啊。
是，
当时这个网络一线牵的故事啊，所有人都喜欢这个米歇尔，
嗯，
然后在大洋彼岸的山姆怀斯和克里斯梅森，米歇尔的离开给他们的冲击同样是非常巨大的，就是对他们两个人来说，就是米歇尔的艺术水准就很快就要跟他们不相上下了，
嗯，
而忽然之间就是这颗在他们眼中很闪亮的星星就永远的熄灭了。
嗯，
是
啊。梅森给这个勒内写了一封邮件，我就说一下他邮件里面的原话吧。他说，当我们这些老人不时感到疲惫和失去创造力时，你们两个带来了一种非常新鲜的氛围和对于艺术的真正热爱，以至于看到你们在过去的一年中如此巨大的进步，我们都感到兴奋异常。我之前曾经告诉过你，但我今天要再说一遍，我非常荣幸能够成为风暴之子中的一员，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们两个和你们两个带来的热情。
哦，
嗯，
就他们才真正的创办者，
就
可以这么理解。
对，就这件事儿给当时的这个小的不能再小的风暴之子带来那个影响是颠覆性的。
是的，
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是在梅森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也还不到30岁呢。
好家伙！
哦，是吗？
就是我们这些老人不时感到疲惫和失去创造力的时候，
行，
米森也才30岁，
太好了。
然后现实中这个米歇尔就永远停在了2004年啊。
嗯，
但是网络中的风暴之子这个名字却在冉冉升起。
嗯，
这个双巡洋舰也在这一年被追授为了继山姆怀斯和梅森之后的第三位风暴之子。
嗯，
就是我去镜像站点开他的这个风暴大厅看的时候，他的这个大厅里就是陈列的大量的作品其实还都是黑白草图的状态。
嗯，
嗯，
没能画完。
对，
哇。
那么接下来的故事呢，其实我想从这个勒内的视角来讲。
嗯，
就是在失去了自己双胞胎至亲以及这个最重要的艺术伙伴的这个勒内，就是度过了一段很明显是浑浑噩噩的日子啊。
嗯，
然后在一段时间之后，就勒内选择重返大学完成自己本来的这个信息科学方向的学业。
嗯，
好像就是之前这个远跨大洋的这种联系就这么断掉了，双巡洋舰的这个时光就留在那个时候了。
是的，
但是他回到大学之后，在这一段时间里，有一款游戏在欧洲就如同一个重磅炸弹一样被瞬间引爆啊！这个游戏呢就是魔兽世界。
哎，上线了。
他所有的大学的群体，这款游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有人为这个
全在玩这个、
这个游戏就是起早贪黑、
嗯、
全球吧、
嗯、
不止欧洲了。
是，就回到大学的勒内就发现，哎，周围的人就为这款游戏就刚才形容那种疯狂啊。
嗯，
但是对他而言，就魔兽世界里面有一个独属于他的意义，就是在游戏中 的贫瘠之地的十字路口旁，
哦，
有十字路口，有一个名为战士之魂的神殿。
对，
然后在这里面呢，玩家可以看到一个名叫科尔特的灵魂医者，
就是无论任何情况都能看见。
对，因为这个正常的这灵魂医者，
就是你死了才能看见，
是你死了之后的一个复活的一个对天使姐姐，
那个活着也能看见。
对，他在这立着。
这个地方是这个天使医者，是无论你什么状态都可以看到的。
嗯，
然后在这个天使医者背后是一个祭坛，然后上面呢躺着一个兽人战士。嗯嗯，
那就是米歇尔。
对，
嗯，
我之前说了，这个风暴之子的大厅里面，我们能看到每个人在奇幻世界中的角色。
嗯，
双巡洋舰他们在奇幻世界中的职业就是这个战士。
嗯，
啊，而且呢，这个米歇尔的全名就是米歇尔·科尔特。
哦，
对，这个地方我总去之前。
嗯，
而且说一个这个故事之外的一个特别让人感动的事儿啊，今天这个地方就也成为了游戏里面大家的一个朝圣的地方。
是的，
打卡圣地。
对，有很多这个玩家在现实中可能跟别人告别的时候会选择来这个地方纪念，
哦，
然后甚至他一些工会的朋友，
嗯，
因为各种原因啊
不玩了，
不玩了也好，
嗯，
或者是真的在现实中
离开了，
对，离开了也好，这个地方都会成为了他们一个缅怀的一个地方。
是的，
嗯，所以盟主上说他们当时讨论的那个精彩纷呈的世界就不单单是成为了现实，
是的，
而且米歇尔成为了这个世界中真正的一部分。
是的，
嗯，那么这个对于乐内来说，他毫无疑问就成为了魔兽世界的铁杆玩家。
嗯，
那跟他的朋友不一样，同学不一样，他是白天在学校完成学业，然后晚上下课之后呢就连接上这个魔兽世界的美国服务器。
嗯，
然后远在美国的山姆怀斯也是在魔兽世界刚刚上线的时候就拉着他手底下这批艺术家团体
一起玩，
组成了一个对魔兽世界里的工会。
嗯，
然后乐内最终也是来到了这里，
哦，又回来了，
这个断掉的这个联系啊，
哦，
又
在虚拟世界重新，
哎，
对，又再维系起来了。
嗯，
啊，就是我每次就整理这段资料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简直是就是属于那个时代独有的那种网络一线牵的那种最美好的故事了。
对，
对，
然后在他上大学这段时间这个风暴之子就快速的成长。
嗯，
首先加入的呢是这个 Trevor 雅各布森啊，他是这个称号叫萨梅尔的这个地精之王，主力的这个方向是当时跟魔兽世界前后脚上线的这个魔兽世界的 TCG 卡牌。
啊，
这是我第一个特别熟悉的风暴之子，就是，
嗯，
就是这个人，因为当时我特别喜欢那个魔兽 TCG。
对，这个你就熟了，因为这个
炉石，炉石里面，
因为 TCG 后来的大量的图都
用到了，
用到炉石里了。
对，直接用到了炉石里面。炉石传说里面盗贼有一个职业卡牌叫致命药膏，
哎，
啊，这个药膏这张插图就是当年这个 Simmer 为魔兽 TCG 绘制的这个插图。
嗯，
挺讨厌这个，
多牛逼反正，
那你肯定
我不用资格，
那你肯定挺讨厌的。
嗯，
啊，
这样。
那在他之后加入的呢，还有这个格伦莱恩和皮特里。
嗯，
格伦莱恩其实我们之前提过，他是维旺迪给他们做，
啊，画那个
插
图的
宣传图的艺术家。嗯，他也可以说
也非常经典，
是他也可以说是这个
好几个脸那个，
对，没错，就是那个，
嗯，
他就可以说是暴雪早期这个风格最全面的这种插画方向，
活特别硬，
插画师。
嗯，
魔兽世界官网后来就是更新了大量这个种族不同种族的那个专属的插画。
嗯，
就那个后来跟那个可口可乐做联动的时候，你记得画那个，
哦，
每个族有一个形象，那画巨好，
这边大量的都是出自格伦莱恩的手笔。
嗯，
嗯，
然后同样的，他的大量的 TCG 时期的插画也都被用在了后来的炉石传说中。
嗯，
我查的感觉好像至少是有三四个炉石传说最早的这个英雄的插图
都是他画的，
都是他画的。
嗯，
嗯，而这个皮特里是补足了暴雪专业这个场景美术缺失的这一块，他是这种
场景的
专业的场景美术设计师啊，从魔兽世界啊、星际争霸二到 NBA 破坏神三，他都是在早期的概念设计中出了大量的力啊。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啊，在这个阶段就暴雪的风格就已经开始改变了。
嗯，
就是你说的那种变化就来了。
是
风暴之子这个时候的扩充很多时候都是带着那种明确的诉求的，比方说这个 Simmer 他擅长的是
就是来画卡牌的那个，
就是图书插画卡牌这些东西。格伦莱恩我就是专门去做这个美术宣传图的绘制。
嗯，
然后皮特里就是我就是场景美术方面的大拿，他们各自擅长的这个领域啊，都是其实之前暴雪只能通过这个外包手段去实现的东西。
嗯，他们在吸纳成自己的产能。
对，因为对于魔兽世界这款游戏来说，依靠外包已经完全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了。然后同时呢，从2004年魔兽世界上线到2007年，短短的三年的时间里， 暴雪成长成了一个就是行业怪物。
嗯，
在2007年，暴雪嘉年华的门票价格涨了一倍，
嗯，
从50刀涨到100刀，
太狠了！2007年就已经
是啊
这价格了，啊，
而参会的人数从8000人直接激增到了13000人。
嗯，
据说在直到下车之前，山姆和那个梅森都不确定，就街上这些人都是奔着我们来的，
嗯，
就直到他们从大巴车上下来，才意识到这个事情真的搞大了。
好家伙，
这个会场上铁马两侧就是海量的人群，然后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这个 for the horde，
嗯，
就是为了部落，然后瞬间另外一边就喊起来这个为了
联盟，
啊，然后这个两边这个声浪战争也就成了后来这个暴雪嘉年华上的常驻节目。
嗯，
啊，同样成为常驻节目的还有风暴之子，啊，
哦，
山姆怀斯呢是暴雪内部乐队这个精英牛头人酋长乐队
的
主唱，
嗯，
也就是我们今天选用的这首开场，
嗯，
这首歌，
啊，
后面还有好几首，
嗯，
对，
就是他们自己唱的，当然
这帮人简直绝了，
嗯，而且他们那个大老板也是里面的贝斯手，
对，
嗯，非常神奇，
啊，后来给魔兽世界也唱过
对
别的歌，
那时候暴雪真牛逼，
啊，巨能耍，
我操，
在连续前几届的这个暴雪嘉年华上都有他们的登台表演。
嗯，
嗯，然后另一边呢，魔兽世界每年最重要的这个发布，
对，
这个登台宣传发布的人都是克里斯梅森亲自上场，
嗯，
他每次上场前都会喊一句 What up BlizzCon，
嗯，
然后都是那种瞬间能够引爆全场的这种发言。然后格伦莱恩和皮特里呢就成为了嘉年华上这个签名这部分的常客，
嗯，
就大量的狂热的粉丝带着魔兽世界中的精美插图来找他们签名。
嗯，
而同一年呢，远在荷兰的双星杨剑弟弟这个勒内，以大学生实习生的资格
加入暴雪，
来到了暴雪。
哦呀，
然后这是勒内、梅森和山姆怀斯，
嗯，
就三个人在现实世界
终于见面了，
终于碰头了，
嗯，
就是
都已经这个时候了，
对，
嗯，缘分就是那种，哎，
非常的感怀啊，
嗯，
是的。
然后学习信息科学的勒内啊，最后也正式转正成为暴雪的正式员工，在总部里。在一段时间里，他负责了暴雪的信息发布啊，以及沟通管线方面的一些事儿。
嗯，
但是最后呢，还是回到了自己最擅长的网页设计的工作。
嗯，
在2008年左右的时候，暴雪主页进行了一次比较大的改动，然后
他来主导的，
哎，这个网对开始呢，这个网页开始使用这个大量的 Flash。
哦，
以及 AE 制作这种就是头尾相接的循环动画，
那时候最流行的
对夺人眼球
技术，
嗯，
对，这样这里面很多呢都是双星杨剑这个勒内的创作。然后时间呢就慢慢来到2009年，风暴之子又再一次扩充，
哎，
扩充了这个成名的艺术家叫马克吉布斯，
嗯，
以及当时在中国魔兽世界为这个90应该是当时版本的魔兽世界绘制了大量优质插图的国人艺术家王伟，
哎，
王伟后来就成为了风暴之子中可以说是最著名的商业插画大师，
是的
啊，就是某种程度上说他的职能跟格伦莱恩有点像，
嗯，
啊，连续几版后续的魔兽世界的主插画都是由这个王伟绘制的，
是的。
而且我个人感觉啊，就这个画师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对颜色的使用极为大胆，
嗯，
在这一点上跟暴雪非常的契合，
是。
同时他的笔触也特别的狂放，由这个王伟绘制的伊利丹这个角色的形象，
哎，
是我认为暴雪众多插画作品中水准最高的一个梯度，
是，
嗯，
太经典了。这 TBC 的这个伊利丹的
这个，大家回放一下，刚才我说了有一位画师，他的这个座右铭是“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
他
人
看
不穿，
嗯”
啊，这个就是王伟的座右铭。
哦，
嗯，
怪不得，
怪不得这是来自于中文的一个翻译的感觉，
哎，跟这个人他的这种美术风格特别像，而且他这种狂气跟伊利丹这个角色。
还有点
简直太搭了，所以我觉得一直觉得伊利丹这个系列插图是王伟在暴雪的水平最高的一系列图吧。然后王伟加入风暴之子，啊，对于当时国内的美术人而言也是一件非常振奋的事件，很多人他们都是因为王伟第一次知道风暴之子这个团体啊，包括我本人，
对，
就我能知道风暴之子，我今天会去找他们的资料，
嗯，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快上大学之前吧，啊，
知道这个，
知道王伟加入了风暴之子这件事儿，嗯，
嗯，
时间来到2010年，然后暴雪这个时候已经从这个500人的公司就是成长成了5000人的怪物。有一天，山姆怀斯再次将勒内叫到了办公室，然后这一次呢，他向他展示了一个《星际争霸二》片段中的一个过场动画。然后画面中的主角吉姆雷诺啊，身穿着战斗铠甲，正在发表着那种鼓舞人心的、勇敢的心一样的那种战前演说。 然后这时候镜头就聚焦在了他手上的一个阵亡士兵的狗牌上，这个狗牌上写着的就是 M Kurt。
嗯，
哇，还记着，
就是
米歇尔。
这个故事在暴雪内部流转了很久之后，又到了暴雪的影视部门，然后最后他们决定把它作为一个彩蛋，就放到了《星际争霸二》的过场动画里。
哦，
嗯，
我操，
感动啊，
死啊，
感动
呀。
然后而且这个在展示这个狗牌的时候，吉姆雷诺当时说的话就是因为有些东西是值得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
嗯
啊，就是在这一年2010年，然后也是勒内最后一次更新他在风暴之子里面的关于米歇尔的文章。
嗯
啊，然后我刚才找到的很多资料其实都得益于这篇文章。
哦，
嗯，
就勒内写过这些故事是吧？
对，他写过他哥哥的一些事情。
嗯，
嗯，然后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他是这么写的，他说就像我哥哥就是喜欢给一个东西赋予他的名字意义一样，就是勒内其实也有一个能查到的意义，就是重生。
哇，
嗯，然后在文章最后他说，我失去了一个兄弟，但是我非常幸运在暴雪中结识了一群新认识的兄弟。
嗯，
我相信只要我们还在一起，米歇尔就与我们同在。
哇，
这个
这是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就是早期暴雪美术的故事就告一段落。嗯。最后有一点时间啊，其实我们可以简单说说《风暴之子》的谢幕。
嗯，我刚到高潮就要谢幕了，
因为我就是得这个春秋笔法一下啊！
我操，太快了，这个死亡
嗷一下就
啊！山姆怀斯他在这个推特上说，风暴之子网站即将关闭的那个推文啊，第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嘛，说从雷鸣中来向沉寂中而去。
嗯，
我的观感也是这样，就是风暴之子建立的时候有那种特别辉煌的成就，有那种特别重要的明星，
嗯，
也有那种令人惋惜错愕的巨变。
嗯
啊，但是这几年风暴之子的落寞就完全是那种静悄悄的发生的。
为什么落寞
就不知道，就悄悄的就，
哎，这事儿真的特别值得讨论。
嗯，
在2010年之后，就是暴雪已经就越来越少提及风暴之子这个概念了。
嗯，
我的认知是我上了大学之后这个概念就很少被提出来了。
嗯，那么早就开始不提了。
嗯，
对。然后在2014年风暴之子加入了最后一位成员，是这个在星际争霸二中为大量怪物进行设计的设计师 Mr. Jack。
嗯，
然后自此之后风暴之子这个网站的更新频率也越来越低，
就是那九个人就到这儿就是九个人。
嗯，
是九个人，就是到 Mr. Jack 刚好是九个人。
嗯，
然后到了2016年，这是一个当时啊暴雪当时大家认为最动荡的一个年份。
嗯，
啊，后来
2016年不就是守望先锋的时候吗？
就是暴雪冲到最高上，
对，
由盛及衰的
对
开始。
对，这是
为什么呀？
不知道，我就说嘛，
对，就不知道。对，2016年这是大家认为就是暴雪
转折点是吧？
对，最动荡的
就是在《守望先锋》的高光之后。
嗯，嗯，
但是确实是当时啊，就大量的暴雪重要的角色，就是身居重要职位的人
开始走，
以及高层就纷纷离职。2016年有一个暴雪离职大年。
嗯，
在这一场风暴中呢，风暴之子的第二人克里斯梅森，这个前暴雪副总裁兼创意总监。也在暴雪工作了23年之后，在2016年这一年宣布退休。
嗯，
将后续的工作交给了一位叫做弗洛尔的，
哎，
不喜欢圣骑士 的，
是的，
也很著名的这个工作人员。
是
一时之间，因为这个梅森走啊，网络上的这个风言风语非常多。面对采访呢，当时梅森只说是因为长期以来的工作压力以及自己为魔兽大电影的付出让他身心俱疲。
嗯，那电影他是总监是吧？
对。
哦，
他甚至还在里面演了一个香料商人的角色。
哦，
是的，
那电影挺好看的，票房不行。
对，
真的吗？
赶不上。那个，
我挺喜欢的。可能因为我不玩，
我都看不下去了。
只玩炉石的人觉得还不错，
是吧？
那太怪了。然后梅森说他只是想这个好好陪陪家里。
嗯，要歇一歇了。
对，陪陪家里人。然后2020年。梅森和他一直玩 RPG 的那么一个圈子，
对，
还是跑团的这么一个圈子，成立了一个小型的桌游公司。
嗯，
然后经营的产品是他们一直来创造一种全新世界观以及全新的这个桌面跑团规则，
就玩点自己高兴
了。嗯，
弄了个事儿。
是，但是呢你说奇怪不奇怪，就这家桌游公司的名字呢叫 Warship Games。
嗯，
酋长游戏。
对，大酋长游戏。
嗯，
就象征的部落的大酋长。
嗯
啊，与此同时呢 在2016年他离开暴雪之后，就魔兽世界的这个剧情线上，
就是正好是淡出了，塞尔淡出舞台了。
对，他扮演的这个大队长塞尔就还有点戏份吧，
哦，就是有一点，然后渐渐，
但是真不重要。
对，就淡出回去带孩子去了，不是？
对，大家的讨论就是说觉得他是被雪藏了。
嗯。
然后等到2018年，我在找这个资料的时候，2018年的暴雪嘉年华啊，没错，就是那个。你们都没有手机吗？
就是因为这个太有名了，其实
盖
过了
盖过了一些更
另外一个事儿，
更尬的事儿。嗯，就在这
2018年吗？
2018年，
对，
时间过这么快吗？
对，
是啊。
我还记得那年看那个，
那年你们去了
没有？我没去，2018年应该不是。
无头去了，
对，
嗯，
好像是我们是在后面看的。
我操，
对，
那么早了。
嗯，
然后这一年呢，除了这个红衣少年事件2.0，还发生了一个另一个事件，就是克里斯梅森作为离开的，但是现在作为这个玩家中的神秘嘉宾，在魔兽的这个趴里再度登场。
嗯，在台下起舞。
哦，他在下头啊。
对，他在下头。
哦，我跟你说，那个场面
之尬是吗？
不是尬的问题，就不只是尬的问题，
太么尬，
就是那种针锋相对，就是那种，
嗯，
你知道吗？
感觉这个
就跟魔兽世界里的一个 CG，
这个摇滚的性格就一直带到老了。
就是我看的时候，就是那种尬，是因为我感觉它里面有种暗流涌动。
他怎么说的？我操，快说！
就是
太有意思了。
他那个是一个玩家提问，
嗯，
然后就
给
到他
了，
给
了他，
给
真敢给啊！
对，给完之后，然后镜头一给，然后全场的欢呼，
嗯，
然后他还向玩家致意。
对，就是那个劲儿，就是大家可以去 B 站找一下这视频，我专门把这一段截出来的视频。首先是为什么尬呢？就是台下那个克里斯梅森，基本上就两句话的功夫，就把那个表演台上所有的那个风光就全抢走
了。盖过了，
它是一个那个就是后面环节里那个就是解答答魔兽世界内容问。
哦，
然后就上面是四个人还
上面回答，
忘记了，就是还坐，你知道就是那个台上那个
正襟危坐
采访环节，或者是那个讨论环节，然后讨论完了说玩家要提问了。
嗯，
是这么个环节。
嗯，然后他第一个问题就是那种脱口秀，他问的是第一个问题是问那个弗洛尔，就是他那个继任者。
嗯，
说他那个深V的毛衣怎么那么性感啊？
对，
然后
跟他说说话。
对，然后台下就一顿笑。然后就我总觉得这应该他们对好的吧，就是这种重要的环节，你们不应该
不能即兴来这个吧？
沟通一下，
给到他应该是安排。
对啊，但是就没有那现场就
是你我又不相信他是完全不知道这个事儿。
嗯，
但是呢，你感觉就是很尬。
嗯，
然后他第二个问题就问出来真正可能玩家想问而且自己也关心的问题。他说：“我们部落什么时候能拥有一位真正的大酋长？”
对，那个时候，
哦，
那个时候的魔兽剧情正好是到了，就是，部落的几任大酋长都
相继崩坏吧，
稀里糊涂了，稀里马哈的，
就
是
完蛋了，
就要么完蛋，要么就是反正，
要么优柔寡断，要么直接就疯了。
啊，有一些就是对什么沃金、什么那个希尔瓦拉斯啥的，都是在剧情上就稀里糊涂的就，要么就那个，要么那样，
就对，为了崩坏而崩坏的感觉，
嗯，
主要是。就梅森问的时候，那真的就跟那个就跟魔兽世界 CG 一样，他大吼，
嗯，
说部落的什么时候能有一个下一个大酋长？
嗯，
然后
上面怎么说？
然后那个全众玩家啊，
然后
我当时就，然后那边镜头转过去，然后台上那几个人就搁那笑，尴尬在那笑。
对，然后我听到他那个问题的时候，我甚至觉得他应该都。他的意思是我们能不能来一个靠谱一点的大酋长？
对，什么时候给我好好的讲一讲，好重新重视这个故事，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然后，但是场上的那个完全理解就是说，他说的是你说的是不是萨尔？我可以理解为你指的就是萨尔吧。
嗯，
然后台上的那个弗洛尔的回应是，首先我不知道这人是谁，就是当然那种开玩笑美式脱口秀，说这人哪来的呀？
嗯，
啊，就这样，
不认识这人。
对，他紧接着说的那个问题，他说你可以未来。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可以在奥格瑞玛的公示牌上看到一个招聘信息，招募一个新的部落大酋长。万一啊，万一有那么一天，我们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你。
嗯，
我去巨尬。
对，就是回不了话那种。
嗯，
主要是他当时喊的时候，那个甚至就有点像那个，为什么我说特别像魔兽世界的 CG， 就有点像那个，你就觉得真的是就是他站在一群兽人的最前面。
嗯，
对，
然后举起战斧高喊一声，就是那种跟像战场一样。
嗯，
然后对，那台上就瞬间就已经，
就一方面我的理性又觉得你看这么个重要的环节他们应该是通过气儿的。
对，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感觉哇真是感觉他们就不是特别对付。
对
啊，而且感觉有点这个 往上往明面上走的那个意思。
对，
嗯，
就差点就要撕破脸那种劲儿。
但让你没有手机这个事儿给
对，当时全网
掩盖，这更牛逼。
主要是当时暗
黑那个迷姆更好做，
对。对这个事儿还是太就魔兽世界玩家
太硬核了，
对，
而且当时其实大家没往那个方向去想，
对，
嗯，
当时觉得挺热闹的，他来了挺高兴，而且还有就是一般后面的这个环节，看暴雪嘉年华就是不是最核心的玩家什么，
哦，
就
不是
追
发布的，
对，不会追着看，
嗯，
它是相当于那两天的持续的舞台活动的，
嗯，
那种性质。
行，多说两句，嗯，然后等到2021年的时候，克里斯梅森的继任者那个弗洛尔。就也突然从暴雪离职了，
嗯
啊，然后之后就发生了那个暴雪爆出的巨大丑闻，
嗯
啊，加州的公平就业局指出暴雪内部存在极其严重的性别歧视，
嗯，
以及性骚扰现象，而在他们提供的这份文件中，啊，一个赫然出现的名字就是这个弗洛尔，
嗯
啊，也是，
哎，我当时吵了就挺狠，
对，纷纷扰扰吧，嗯，然后在梅森离开暴雪的不久之后，这个2017年。风暴之子的第八人王伟也离开了暴雪，
嗯，
然后加入了一个由大量暴雪前员工组成的新工作室，
嗯，
然后2020年喵不悄的，也是我专门去查格伦莱恩的官网的时候，
嗯嗯，
才发现格伦莱恩也离开了暴雪，
哦，
然后创建了一个自己的私人工作室，
嗯，
实际上从时间上来看，后续的魔兽的更新中依然是有格伦莱恩的插画的，
嗯，
估计他们是跟暴雪又回到了一开始那种。
外包合作
的工作性质。
那 Sam 呢？
哎，就在我们录制这期节目不久前，2023年的11月11号，暴雪的艺术总监、风暴之子的创始人，这个牛头人酋长乐队的主唱啊，山姆怀斯、迪迪尔，宣布自己也从暴雪退休。
嗯
嗯。
啊，临走的时候，他那个离职信上还写着：“大家不要忘了记住他画大金甲的传统。”
是。
嗯，临走的时候依然很忽必。
那就都走了，基本。
嗯，基本上都走。
嗯。就是我查到的是这些，
嗯
嗯，就是过去这个两三年，暴雪这家公司的新闻确实是
太多了，
有点过于炸裂了啊，就是导致这家公司在大家眼中的这个形象确实是越来越面目可憎，
嗯
嗯。
但是我其实就想讲这个故事，不是说就是批判一个公司的这个角度啊，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就是谁辜负了谁的这种故事啊，我相信这个风暴之子里的每一位艺术家。都有着今天其他美术从业者羡慕的职业生涯，
对，也成就了他们。其实
是
暴雪，嗯，
就在我整理这段故事的时候，有一种确实有一种惋惜的感觉，就是好像风暴之子真的是只能属于那个时期
的暴雪，
暴雪的一种产物。
嗯
嗯，我该怎么说呢？就是那个时候，暴雪就只有暗黑、魔兽、星际三把这个大剑，
嗯，
就它真的是需要让玩家。就是第一时间记住我是一个金字招牌，我暴雪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就是你说的那个气质的东西，无论它是摇滚的也好，无论它是叛逆的也好，
就你能可以拿这暴雪的游戏来去归纳它，我觉得
对，
就暴雪，这是暴雪，嗯，你能这么说，
嗯，
就它一看就是个暴雪的东西，
没错。但是就是风暴之子为这件事其实付出了很多，他的崛起帮助暴雪挺过了很多东西，
嗯，
但是今天的暴雪可不是一个说你得知道我是什么样子的一家公司，它的那个产品线的复杂程度，
嗯，
我们说以前星际、魔兽、暗黑，
嗯，
就是三个完全不同的品类，
嗯，
但是它这个美术包括片子上是有种共性的，
对，
就是暗黑二，
嗯，
星际一，魔兽二三，
魔兽
对,
对，
但是今天啊，就同一个世界观下，这魔兽世界和炉石传说，
还有那个手游。
啊，对，还新出的这个棋盘的这个手游，这可完全不是一个美术风格。
出啥手游了就？
都上了外服，
就是那个
上，叫那个 Rumble
皇室战争那个，
像皇室战争一样。
我操，
都上了，
又出新游戏，
玩了一阵。
那等国服来了看看。
嗯，
对，这可
对，就是在我看来，只有那种我刚才说的那种已经说不清道不明的那个玩着舒服的劲儿，就只剩这个东西贯穿于暴雪的所有游戏了。
嗯，
就是在视觉识别上。已经就没有这些东西。
魔兽的时候我已经不喜欢了。
嗯
嗯，但也
魔兽那几个资料片都已经不就已经连不上了。
但也商业考量嘛，应该是。
对，
其实这么看，《星际二》，然后《风暴英雄》，还有一些
老的
视觉上的共性吧，
嗯，
就是魔兽，嗯，但是也是不是以前的那个样。
《守望先锋》
对，
和这个《暗黑四》就之间，你根本就
就是两个独立项目，
你不能说是微乎其微，
是想要搞一搞复古吧？我觉得，
对，
但是完全我觉得
刻意的想追一追这个。
那四就是实现了一个很圆融的哥特风格，
而且你知道，四的大量的插图，它的作者是辉王，辉王是耻辱的美、
哦，
当时提供大量美术的一个艺术家。
哦，
所以你发现暴雪已经变成了我的产品线，
耻辱，dishonoring，
对，
嗯，
那哥们儿吗？
所以说暗黑四这种就已经是一个很成熟很现代的游戏项目开发项目了，就是他
就是
用资源拢住了高水平的人，然后来做，
所以你看这个逻辑就变了，
嗯，
就暴雪不再是哎我需要拢一波人然后来证明我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公司，相反他是要满足他这个庞大的产品线上每一个细分的门类找到那个合适的人来证明他，
嗯，就是说更现代的游戏开发的这种模式，
嗯，哎，而他要的这个需求今天可不是靠一个九个人的风暴之子能够确立的那个东西，
嗯，
是的。
啊，另一边呢就是你不得不感慨，就是在风暴之子建立到今天这个二十年，游戏美术这个行业以极快的速度在规范化，在系统化，
嗯，
工业化，
对，是工业化啊，嗯！它从这个游戏公司需要像山姆·怀斯、克里斯·梅森这样的就是全才，就是你真的啥都能干啊，
嗯，
到需要格伦·莱恩、需要皮特·里这样的你某个领域的专才，
嗯，
然后到今天，就是美术的细分已经能划分到你就给我每天画按钮，
嗯，
就可以，
嗯，
你就负责给我画这个锁子甲上面那些环儿，就是现在需要这个 AI 来完成的这些工作，
嗯，
就是它都有专门的门类的工作人员来做，就是他已经完全不是当年山姆怀斯进入暴雪的那个状态了。
嗯，
我可以这么说，就是山姆怀斯我看他后期的一些作品，比方说在风暴英雄设计的这些角色的皮肤质量非常的高，
嗯，
在山姆怀斯在这个暴雪的三十年可以说他自己在设计和绘画水准上有着非常大的进步，
嗯，
但是我绝对我敢打保票，就是今天暴雪里面的工作人员一定有，比方说我就是在插画这个类型上我画工就是比山姆怀斯好得多的人，
嗯，
肯定有，就是但是这些美术他再也不会拥有像当初
那个时代的这个机会了，是吧？
对，再也不会有山姆怀斯像克里斯梅森那种就是全面的深度参与到一个游戏中的这种机会了，
还真的是，
嗯，
时代变了，
时代变了，
嗯，
就是我们老说这个游戏美术是一个创意产业嘛，
嗯，但做独立游戏还是可以的，
嗯，
哎，对，这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看到独立游戏的时候它有一些特别灵性的东西，就是因为它要求你们把一个特别小的东西整合成一个大家都在里面有付出的那个东西，所以独立游戏这几年的那种崛起，
嗯，
我觉得跟这些大公司成长成为这样的状态之后遇到的那个困境
是的
影响是完全对立的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就是今天讲风暴之子这个故事真的特别好，这个时间点，
嗯
啊，因为我们
是
之前说克里斯梅森走的很多事儿啊，但是二三年的时候克里斯梅森又重回暴雪了，
包括二三年年底的，
嗯
哦，他回去了，
回来了，所以说二三年的暴雪嘉年华是一个就对于暴雪玩家来说很明显的那种复苏啊，或者新时代开端，
哦，
包括魔兽宣布了三个子料片，
嗯，
构筑一个这个所谓的魔兽
给大家更多信
息，大的宇宙
大事件，
嗯，
大宇宙大事件，然后包括这个
暗黑四也算可以吧，
暗黑四第二个这个赛季我玩的就是
还算行，
很寡淡，但是没有就是不像之前说很多人认为那个刚出的时候那种毛病很多，
嗯，
就是都在往回收往回改，嗯，反正就是见好，在这次暴雪嘉年华结束之后，特别是对于魔兽世界整个社区是非常高兴的，一方面梅森回归，另一方面他提出的愿景包括下一个版本，
嗯，
除开这个就是个大事件，就是下三个版本，
嗯，
他大概打算要做的事儿，玩家还是非常喜欢的，
而且是一个魔兽玩家一直以来期待去讲的一个东西，
嗯，
好像有这个倾向吧，
对，
不敢打保票，
嗯，
总之就是再加上这个我们玩不到的这个十点零版本，
十点零版本是一个口碑极佳的版本，
嗯，
说是这个
国内就开
了遗憾没有，
就玩了一个月吧，我记得大哥当时国服还是玩了，
能玩了吗？
能玩，玩了一个月不到，
嗯，
然后国服就挂了，
嗯，
哦。
总之是对今天很多这个暴雪玩家来说，就是好像这家公司正在一点一点的想要赢回他们的口碑，
嗯，
就展示出了这样的态度。
嗯，
但是从我今天这个故事的视角出发，就是我还是觉得就是那个能够诞生出来风暴之子的那个暴雪，
嗯，
就是过
去了，他肯定是回不来了，
是
啊、嗯，就是今天这样一个层次分明、各归其位的这种精密机器，它能不能爆发出来那种蓬勃的创造力，像山姆怀斯和克里斯梅森、
包括当时那个魔兽世界WWTCG， 就是他们下班的时候
做的，
琢磨琢磨，觉得真的很好玩，就组了一个团队，就真的做，
嗯。
就是这样的事儿，感觉现在暴雪很难再做出来了，这没什么办法。
嗯、但是我个人就是，如果这个国服真的回归了，我可能还真的，我其实早就不玩魔兽世界了。
嗯、
是，我也是。
但是这次回归了，我可能还真的想
玩一玩，
玩一下。我对那个
我也有这个
探索服务器是吧？
啊，他那个怀旧服的那个怀旧服做一套新的玩法，
嗯、
还挺感兴趣的。
嗯，
我想试一下。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你这个公司成长到一个特别大的程度的时候，你的那种创造力的迸发没有办法那么顺利下去，这是一个所有公司都面临的困境。
是的，
啊，就我们，这一年啊，夸这个拉瑞安的那些话，就是属于当初我们对 CDPR 全都夸了一个遍。
那也是，
嗯
嗯。
更早之前，我们也说过暴雪。
对，更早之前就是也这么说过暴雪。
对。
还是那句话，就是暴雪有一个名梗，说王权没有永恒。
是，
我们也见了太多这个王权没有永恒的故事了啊。但是，如果魔兽世界真的能在这个克里斯梅森的执掌下重回到他当初的那个样子，
嗯，
那这样的故事大家还是很期待的。
是的，
嗯，
没想到最后落到这儿啊，有关
挺好，是新的开始啊。
对，确实是新的开始
啊，
而且。现在回想，就是他们美术早期的这三个人的那个故事，非常的，我去找的时候，有某些地方像其实是超出我预期的，而且
很感人，
嗯，
非常感人，
那种特别诚挚的那种网络一线牵，就是真的，我就是觉得你画得很好，
你就是棒，
对，我就是想跟你一块儿工作，一块儿去讨论这些事儿的那种感觉，非常打动人，
哎，特别好，行，那这期有关风暴之子。这样一个这个
哦，
艺术家故事的节目，
嗯，
就先讲到这里。
嗯，
之后我们
就算美术人的第一期故事节目是吧？
之后我们更多这样的节目，
不是
面露难色。
但是确实，这个我在找这个节目的时候，其他的选题我就发现，就可能咱们这个游戏美术，确实是年头还是浅了点儿。
嗯，
就感觉那种找的那种盖棺定论的东西特别难。嗯，
确实，
就有个结果，
大家还在这个行业里奋斗着呢。
对，
所以说有些事儿就不太好讲。
嗯。但是我还想以后有机会多做一点，
多给大家介绍一些绍这个游戏当中的这个美术人，
嗯，
的故事是吧？
好，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拜
拜。
百部电影串联百年音频故事，从导演、片场到演员，从技术发展、社会进步到时代背景，用娓娓道来的讲述为您构筑一部人类电影的历史画卷。《流浪地球》系列编剧杨志学老师主讲的《百部电影极简电影史》现已登陆集合，立即加入 GPS 会员，畅享纵贯百年的电影之旅。